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今天要跟各位谈的题目是谁是罪人？我在台北念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群人啊，穿着背心在游行，有好几个人的背心上面写着一个我是罪人四个字，其他的人背心上只写着神爱世人，耶稣爱你等等的字样。原来这是一群基督徒在传教。当时我心里面就产生了疑问，这些人是罪人，他们是基督徒，可见基督徒是罪人，做了基督徒就成了罪人了。而我呢，我是守规矩的，不犯法的好学生，那我不想变成罪人，于是我决定不进基督教的大门。我是罪人这四个字是基督教的宣教标语，我受着这个标语的影响，几十年来都拒绝接受基督教，一直到2006年我第一次接触到圣经，才逐渐扭转对基督教的反感。当我读完整本圣经和一些介绍基督信仰的专书以后，我才真正了解到我是罪人这四个字的标语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想来解释一下基督教讲的我是罪人的意义是什么，免得一些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和我一样被这个标语误导而远离了基督教的大门。首先我要谈人性，人性是善还是恶呢？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的主流思想啊，儒家就有两种说法。儒家的重要的人孟子和荀子，他们是重要的思想家。孟子主张性善，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他以一个小孩子落井为例，他说一个小孩子掉到井里去了，看到的人都会产生惊吓和悲悯之心，会想立刻去救这个小孩。他这种心理和行动不是要讨好这个小孩子的父母，而是出于他本身的善性。荀子则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小婴儿手脚能够自由活动的时候就欢喜抢东西，可见一个人的本性是恶的。父母跟长辈会教小婴儿不可以抢别人的东西，灌输小婴儿要有守本分的观念，让他知道好坏是非。所以荀子说人性本恶，其善者为也，而那个为是一个人字边一个为什么的为，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恶的，后来会变成善，是为，那个为是人为的意思，也就是说是教育，是教导的结果，也就是透过教育跟教导使人去恶向善。什么是善和恶？善指指美德，譬如说像仁慈啊、博爱啊、怜悯啊、孝顺啊、忠心啊、宽恕啊等等。恶呢，恶是指败德，比如说妒忌、仇恨、贪婪、奸淫、不忠不孝等等。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是什么呢？在圣经创世纪中间记载说， 上帝创造宇宙万事万物，最后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女人，男人取名叫亚当，女人取名叫夏娃。所谓形象，不仅仅是外表的样子啊，还包含了内在的精神。人的内在精神是什么？人的内在精神包含了人性和智慧。上帝的本性当然是善的，自然也就把善的本性给了人。所以上帝最初造的两个人，亚当跟夏娃，他们的本性也是善的。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上帝告诉他们，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意的吃，只有一棵叫做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那是禁果，吃了以后啊，将会死。在园里面有一条极为狡猾的蛇对夏娃说，园中那么多树的都结了果子，神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夏娃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神警告我们说，那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你们吃了那果子以后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和神一样能够知道善和恶了。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就摘下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也给她的丈夫亚当吃了。亚当跟夏娃偷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事情立刻被上帝察觉，上帝就把亚当跟夏娃逐出了伊甸园。为什么亚当跟夏娃偷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呢？原来上帝在初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是把善的本性给了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不但违反了上帝的命令，而且表示人脱离了上帝，人要自行其事。这世界上本来就有善跟恶，亚当夏娃在偷吃禁果以前都是以上帝的标准在判断善与恶。上帝以为善的事，亚当夏娃也以为善；上帝以为恶的事，亚当夏娃也以为恶。然而当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后，他们便用自己的想法来分别善恶。每个人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利害关系，自己的知识局限和自己的性格，于是对善恶就有不同的看法。同一件事，甲说善，乙说恶，究竟是善是恶，弄得会混淆不清。甚至有些作恶的人他会指自己的行为是行善，杀人的凶手还会辩护说自己杀人是在执行正义。像《水浒传》里面梁山伯108条好汉，他们明明是盘踞山寨的强盗，他们却自称是忠义，说自己是替天行道的英雄，这真是冒用天的善名来行自己的恶道。由于立场不同，最容易造成善恶难分。举两个历史人物为例，唐德宗 是唐朝中期的一个皇帝，他任命卢杞为宰相。卢杞这个人呢，是贪赃枉法，做了许多的坏事，造成了民怨沸腾，人人都痛恨卢杞，终于造成了京城附近的军队叛变。这一次大叛变，逼使唐德宗仓皇逃离了京城长安。许多官员呢，都上奏章给皇帝，指责卢杞的种种罪恶。他们说，这一次大动乱的罪魁祸首是卢杞。唐德宗对群臣们说，你们都说卢杞奸恶，但是卢杞在我面前表现得恭敬温和，是个善良的人啊，他处处替我设想，对我好得很啊，他是个大善人啊。这个故事反映出来，官员们跟皇帝因为立场观点角度的不同，而对卢杞产生了善恶不同的评价。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北宋末年，金朝的大军攻破了汴京的开封，把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给俘虏去了。宋朝的群臣就在长江以南永立了宋高宗继位，这就是开始了所谓的南宋。岳飞是宋朝的将领，有谋略，勇敢善战，而且对宋朝政府是忠心耿耿，他立志要打倒金朝，要打到金朝的老家。他金朝的老家是东北的辽宁，他要救回被掳的宋徽宗跟宋钦宗。他屡次打败金兵，金人感到非常的恐惧。这个时候宋高宗在杭州，他听到岳飞在前线打了胜仗，而且立志要劫回被俘虏的宋徽宗跟宋钦宗，心中感到十分的忧虑，因为宋徽宗是他的父亲，宋钦宗是他的哥哥，如果徽宗跟钦宗真的被岳飞救回来了，那么这个皇帝的位置岂不是该归还给他的父亲或者给他的哥哥吗？那自己呢，自己就不能坐在这个皇帝宝座上了。这个时候宰相秦桧猜到了宋高宗的心事，就向宋高宗建议和金朝议和，宋和金不打仗了，以长江为界。另外一方面，召岳飞回杭州，把岳飞杀掉了，以除去迎回宋徽宗跟钦宗的隐忧。宋高宗听了秦桧的计谋，立刻同意，于是秦桧用12道金牌召岳飞回杭州，并且把岳飞处死。岳飞是无罪而死的，当时的文武大臣纷纷痛骂秦桧，只有宋高宗是十分的高兴，他觉得只有秦桧是爱护自己的人，秦桧才是个大忠臣大好人啊。从卢杞跟秦桧的例子啊，可以看出来，评论一个人是善是恶，常常和评论者的立场观察角度是有关系的。2014年6月， 台湾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小偷的消息，在台湾的便利商店中间常常放了一个爱心桶，那个是一个小小的塑胶桶，让顾客把零钱投在桶里面去，这个桶子里的钱要作为帮助孤儿院、安老院或者残障人士之用的，所以这是一个慈善捐款桶。由于这是自由乐捐的，那些顾客把零钱很自由地投进这个桶子里去，所以爱心桶是放在柜台的角落里面，没有人看管的，店员也不必看管。有一个少年趁着店员没有注意的时候偷了爱心桶里面的钱，把钱倒出来，把空桶放回去。这少年自认为做得很隐秘，一连偷了好几家的便利商店。有一天他正偷的时候被人发现，于是他被送到警察局。警察问他为什么要偷这个钱呢，他毫无惭愧的样子回答说，我常常去网咖玩这个网络电动游戏，每个月要花1000多块钱，我父亲每个月只给我500块零用钱，不肯多给，害得我不得不想办法弄点钱。我不是坏人啊，我父亲才是坏人。这个少年的话让所有听到的人都目瞪口呆，这个少年心中的是非善恶标准竟然和大家的相反啊！所以由每个人自己来决定善与恶，就会产生善与恶的混淆，社会上许多的纷争仇恨都由此而起的。圣经里面记载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人人都由自己判断善恶，负面的结果就显现出来了。基督教认为人性原是善的，但是亚当夏娃吃了禁果，这成为人类的原罪，原罪带来了恶性。换句话说，基督教认为人性本善，后来增添了恶性，这个主张无疑是孟子的人性本善说跟荀子的人性本恶说的一个综合体。所以不论哪一种主张，不论是孟子、荀子或者是基督信仰，都希望人要去恶存善，只是去恶存善的方法不同。孟子认为人要随时保持赤子之心，就是保持原有的善心。荀子认为人要接受教育，使人认识什么是善，再以善来遮盖本性的恶。基督教则认为人要认识自己的原罪，向基督和上帝忏悔，请求神的赦免，使自己的罪性得以消灭，便能一心的向善。所以从表面上看，孟子、荀子和基督教对人性善恶的看法是不同的，但实质上三者期望人性去恶存善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并无抵触的。基督徒会说我是罪人，是说我本身具有原罪的遗传的那个罪性，而不是说 我犯了法被判罪，犯了法被判罪是罪行。我这个罪人是指有罪性的人，而不是有罪行的人。这里要谈一谈基督教对罪的定义。在圣经里面把罪的范围定得很广，凡心里有不良的想法就算是罪，像心里面有嫉妒、仇恨、贪婪、非分，甚至于恐惧退缩，这种想法就是罪。不过这只存在于心里面，没有表现出来。然而这种心里面的念头，在基督教来说就是罪。比如说一个男人看到路上一个漂亮的女孩，很想过去跑过去抱抱她，和她有肌肤之亲，其实他没有动作，只是心里面有这种冲动，基督教就认为那就是有罪。而这种心里的罪是由于人有潜在的罪性所造成的。罪性跟罪行不同，罪行是罪的行为，像杀人啊、抢劫啊、偷窃啊、强奸啊等等，这罪行是显性的，罪性是隐性的。不过所有的罪行背后都隐藏着罪性，所以防止罪行最好的办法不是严酷的法律。严酷的法律可以让人不敢犯法，不敢犯罪。如果法律的执行力不足的时候，人们就敢去犯罪了。防止罪行的最好的办法是让人不愿去犯罪，纵然没有任何法律的惩罚，也不愿意去犯罪。怎么做到让人不愿去犯罪呢？基督教认为，除去人的罪性，这是最基本、最彻底的办法。没有了罪性，就不会有罪行。一个没有罪行的社会，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样的。基督徒说我是罪人，是一种自我警惕，使人不要忘记自己是有罪性的人，向神来忏悔，请神除去自己的罪性，承认我是罪人，最后才能成为一个无罪之人。所以不要误解基督教我是罪人的那种宣传标语，不要只从字面上把我是罪人看成自己承认我是坏人。要了解到我是罪人这四个字实在是对人性做赤裸裸的解剖，承认人性中间有恶的根，这就是罪性。把罪性消除掉，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因此，我是罪人，是一个自我警惕、自我反省的一个语词，千万不要误解我是罪人这四个字，而耽误了进入耶稣基督信仰的大门。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